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晨我在摊破浸信会讲道，我讲的题目也是一只枯干的手讲道完了，主席就上台，想不到圣灵感动他，就在台上悔改。他是教会的教会的一位执事。所以说多少的日子来，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基督徒，多少的日子来别人也以为我是个好基督徒，但是今天圣灵在他里面有很大的光照，他觉得自己里面真是枯干。多少的时候他在抱怨，多少的时候他在叹息，多少的时候他觉得里面在很多的挣扎。所以今天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在众人的面前当众悔改。我是在想说，神实在是真的，圣经的故事实在是真的，在圣经中他记录了很多人与耶稣基督相会的故事。他们原来都是普通的人，和我们一样，他们或挑着重担，或面对试探，他们的生活上有各样的需要，他们在生命中也有各样的挣扎，甚至他们在人生的路上也有各样的苦难。但是他们一旦与耶稣相遇，生命就不再一样。上一个礼拜我的信息是一只枯干的手，我今天要来讲的信息是一个找水的人。一只枯干的手，一个找水的人。谁是找水的人呢？一定是干渴的人才去找水。想不到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在我们美国也发生了一个找水的故事。一个每天在水里滚动的人，竟然干渴到一个地步要再找水，那就是很有名的飞鱼 Michael Phillips。 如果大家关心新闻的话，都会知道他在上个礼拜他在一次聚会中 party 中，他在吸毒，竟然被英国的新闻报记者把他拍下来了。他的动作娴熟到一个地步，一定是一个老手，绝对不是一个新的。这是给全世界人是一个震惊。多少的孩子把他当作英雄，把他当作偶像。我的孩子告诉我说，因为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学校里很多的学生说他们以后也会吸毒。好可怕，一个已经达到世界最顶尖的水准的这样一个游泳选手，已经得到8块金牌的这样奥运选手，世界上游得最快的人，竟然他觉得这些东西没有让他得到保足，他仍然在找水。谁能够让我们的心里得到满足呢？一个找水的人，一个找水的妇人，这是圣经中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许多的人因着这个故事被圣灵感动，他们的生命和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为之改变。我相信圣灵今天在我们的聚会中仍然会做那奇妙的工作。我们就安静自己的心，来到上帝的救恩面前，来到上帝的恩典面前，我们一同来诵读这段经文。请大家把圣经打开，翻到约翰福音，我们要从4章6节，我们一直要读到30节。约翰福音4章6节，我们要一直读到30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真有正午，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往来。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 说话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要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人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要用这么远来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要找什么，或说你为什么要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愿神纪念他的话。我今天会借着这段经文，借着这段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要大家分享的是第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我先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问题，在这个故事中谁来找谁？显然是耶稣来找撒玛利亚妇人，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有人信主多年，从来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以致他们做了一辈子的基督徒，却很少与耶稣有亲密的个人关系，从来没有思想过耶稣会来找他。大家可以看到，在撒玛利亚妇人还没有出来打水之前，耶稣已经在那里了。因着宗教上的一些原因，犹太人从来拒绝撒玛利亚人，他们宁愿绕一个大弯子也不会走进撒玛利亚人所住的村庄，但是耶稣去了。耶稣绝对不是路经撒玛利亚匆匆而过，而是单单要坐在撒玛利亚妇人要来打水的井旁，特特的等候他。这时我们看到圣经上说，门徒都进城去买食物了，唯有耶稣止步留在雅各井旁，他的心里要有话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圣经上是说耶稣困乏了走路，并想撒玛利亚妇人讨水喝，但是当我们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没有见耶稣喝一口水。当门徒回来了，他们很稀奇耶稣怎么这样热情的在和一个撒玛利亚人妇人说话。当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将从城里买来的食物要递给耶稣吃的时候，耶稣却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要做成他的功。这时候我们才稍稍明白了，原来走路困乏的耶稣来到撒玛利亚井旁，西歇是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是要在一个找水的妇人身上成就一件使他得到活水的伟大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请记得，在属灵的生命关系上，首先不是你有需要来找耶稣，而是耶稣首先看到了你的需要来找你。所以耶稣会对每一个跟随他的属他的门徒明明的说，来跟从我，即使你我也都是如此。所以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他又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上拣选了你们。是的，在我们中间还有不少的慕道友，我们过去也曾经是慕道友，在慕道的日子里，不是我们里面曾经有什么良好的道德愿望和追求真理的勇气才去找耶稣，而是耶稣看到我们里面的光景实在可怜，就来到了撒玛利亚，就来到了雅各井旁来找我们。即使今天我们已经信主多年了，我想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要轻看每一次的读经，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的聚会，因为耶稣都会等候在雅各井旁，因为他实在看到我们里面的光景，他实在知道我们里面的需要，他要对我们说话。若是一个人在灵里面能够明白这一点，看到这一点的话，他不仅会对主心存感恩，也会对主谦卑敬畏，而且会开始与主建立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我强调是个人的亲密关系， 从人来看，耶稣与那个妇人相遇完全是属偶然。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在上帝的旨意和工作里面，从来没有偶然这个词，因为上帝的属性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上帝绝对不需要制造一个偶然的巧合来做成一件偶然的事。上帝知道撒玛利亚妇人此刻的光景，他也知道他下一刻的需要，无论是生命中的需要还是他生活上的需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打开心门来接受主之后，其实耶稣会常常来找你，他常常要来关心你。如果你明白了谁找谁这个属灵的道理以后，从此以后你就不会再把生命中任何一件事情看为偶然，你要开始学会常常求问主。你说，主啊，今天你要借着这件事对我说什么话？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就可以将你身边的万事来对你效力。阿们。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你要学会常常求问主，主啊，你要借着这件事对我说什么话。如果你常常能够感受到耶稣正在等你，耶稣正在找你，耶稣正要对你说话，那么你的人生每一天都可以过得有滋有味，你每一天都会得到新的变化，因为耶稣在雅各井旁要赐给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灵里面认定，今天历史上的耶稣也成为我们复活在我们身边天天可以陪伴我们的耶稣。在这里我也要对慕道友再说几句话，你可要好好的想一想谁找谁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是你在找耶稣，你可以慢慢的来，你等你心情好了，等你感觉对头了，等你有空了也来得及。但是我盼望你终究里面有一个明白，今天是耶稣来找你，他已经走进了撒玛利亚人所住的村庄，他已经坐在雅各井旁，他已经因着上帝的旨意要在你身上完成他的功，他正要带你进入光明，进入恩典，进入与他同在的永远的生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要再长久的等待，甚至与上帝的恩赐和永生的福气失之交臂。多少人就是在这样等候中慢慢的失去了永远的祝福。这是我要讲的第一节的圣经。第二讲的第二节的圣经在第十节，我们一起可以来读，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这是耶稣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包括刚才所说的已经得了8块奥运金牌仍然口渴的飞鱼。我们在约翰福音中看到，耶稣在帮助撒玛利亚妇人之前，他也曾经帮助过一位法利赛人叫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是一个学者。尼哥底母夜里来求见耶稣，他怕别人看见，就悄悄地来到了耶稣的那里。耶稣就给他细细的讲说，人为什么要重生，人怎样才能真正的见到神的国，怎样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国。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又被称为以色列人的先生，他的身份恰恰与眼前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个是大有学问，有权势，受尊重，很正统，也受过神学训练，一个是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没有影响力，受到歧视，只知道民间的宗教。但是他们两个人都需要耶稣。我要说，神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包括你和我，因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们得安息。每一个心里有愁苦的，有重担的，耶稣都在呼召我们，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们得着安息。在耶稣那个年代，当一个犹太人开口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这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看来都是觉得不可思议的。圣经上就明明的说，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从来没有往来。当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你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耶稣就开启他，他说，你知道今天来找你的是谁， 如果你知道他就是救主，他就是基督，能赐给你活水，你就不会只关心这个人是不是犹太人出生，而立刻就会来祈求他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耶稣也一样在对我们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你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一个人在渴慕真道、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当上帝来找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因为耶稣有一个犹太人的出生，千万不要为着某一个你暂时还不明白的枝节的问题而退却。有一首歌变得很好，歌词非常好，有一件礼物，歌词唱多好啊，他说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我们回国去传福音，那是我们信主之后第一次回到国内去传福音。师母有一个表妹已经生了绝症，我们就跟她传福音，跟她讲耶稣，整整有半天的时间。家里香烟缭绕，原来她家里有神坛，24小时的缭绕的那个佛教的音乐在里面。这是一次我相信神派我们是一个很近的一个接触。一位牧师从美国回去，虽然我们从肉体的身份上是说我们是表兄妹，但是在属灵的关系上，是上帝派了一个人，派了他的仆人需要跟他传福音，这是最近的一次接触。但是最终他拒绝了，不久他也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有时候就想，有时候神留给我们的就是那一次的机会，我们失去了就永远再没有了。当我买房子的时候，那一次我们跟教会中一个姐妹啊一起去啊跟她啊去要签一些的 paper， 买的房东也是中国人，我们就跟她传起福音来了，签好东西我们就跟她传起福音来了，差不多讲了一个小时。她也讲到自己的表兄是一个基督徒，临走的时候是带着微笑走的，她没有办法来思想一个比她更年轻的人怎么可能撇下自己的孩子，临走的时候仍然还有微笑。所以他讲到我们跟他讲福音讲耶稣生命的时候，他流出泪来，这是一个何等好的机会啊！我们是问他买房的，但是我们是神的仆人，但是最终他竟然含着眼泪还是拒绝了。我在想说，下一次等到他心里有感动的，那是何年何月呢？去年我回到中国，我的老爸跟我讲，年纪大了可能有一些的伤感，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他说他从小的时候就跟着他的爸爸，就是我的爷爷，到教堂耶稣教的教堂里去跪在那边求过耶稣啊。但是我知道我的爸爸，他说他很苦的，3岁就死了娘，9岁就死了爹，所以他后来说他不会信上帝的，因为求耶稣也没有用，他的生命非常的苦。多次我回到国内跟他传福音，他最终还是没有信。几个月前啊，普通教会的三灵教会的传道人 email 给我说，我们已经带领你的父亲决志了。我在想说，主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9岁洗爹，那过去跟着爹去世大概就是5、6岁7、8岁而已，如今他已经87、8岁了，一晃就是80年过去了，人能够保证你有80年的寿命吗？我们有时候连8年都没有办法保证，连8天都不能保证。有一些的慕道的朋友，在理性中或是在悟性的层面中，他已经承认这个世界有一位神，但是他明明的知道，如果要凭着信心都接受这个世界没有神，要比接受一个世界有神的更容易得多。他已经在理性的层面，在悟性的层面中，可以说已经接受了世界上有一位神，但是在最后信主的问题上，他又很强调，又很在意自己的感觉，特别是一刹那的感觉，好像我们都希望生命中有一个 click。 如果我们把信主只是凭借最后的那一生的感觉，那是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健全的，也是偏颇的。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对撒玛利亚妇人是怎么说啊？他说你若知道，你若知道跟你说的是谁，你若知道他可以赐给你活水。耶稣这里没有对他说如果你感觉到，耶稣强调的是知道，这个知道里面更多的是圣灵的开启，是理性上的感悟，而不是一时的感觉，虽然它也有感觉的成分。 其实我们在人生一些重大的事情上，从来不敢过于依靠自己的感觉，为什么偏偏要在永生的有关生死的大问题上如此的在意自己的感觉呢？好多年前有一次我回到自己的母会去啊，在那边去传福音啊，有一个姐妹流着泪，她信主了啊，一边流泪一边笑着告诉我，她说：“张牧师，你不知道10年前呐、啊，有一个讲员来呼召要信主的时候，我从最后一排往前走走走走走，走到靠近讲台大概有10排的距离，突然心里有感觉，好像不对头，我就这么信主了，这么容易吗？耶稣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吗？感觉不对了，我就弯进去了。这一弯了，弯了10年了。这10年其实我是吃足了苦头。他的名字叫李顺，圣灵感动我就想出一句话来。”我说：“李顺啊，李顺啊，若不是耶稣在你的里面，你的名字应该改为叫李不顺。今天你李顺了，耶稣要做你的王，要做你的主，因着你一时的感觉，你错失10年的光阴。一个人有多少的10年可以错失？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你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我盼望大家明白，这句话不只是耶稣在2000年前，耶稣对一个生命有需要的撒玛利亚妇人说的，这也是复活的主在圣灵中向你我说的话。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你早就求他了，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你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他就等在那边了。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耶稣对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你里面会摇头吗？你心里会暗笑吗？你会说这怎么可能呢？耶稣能管我家里的事，能够管我现在公司的事吗？我的婚姻，我的财务，我的情绪，我的工作，耶稣他管得了吗？我想当年圣经上讲说，撒拉面对上帝的应许，上帝告诉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会生养一个儿子，那个时候他已经90岁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早就败坏了，连我的先生也都年老体迈，已经不可能再生养了，所以他心里就在暗暗好笑，在暗笑，一边听耶稣的话，一边听上帝的话，一边在笑。几年前有一天，有一位朋友，不认识的朋友打电话给我，因为他的婚姻出了状况，他已经请了律师在打离婚了，有人就把他介绍给我。我很清楚的记得这位朋友进我家门的时候，脸上堆着一丝的笑，我一看出这里面有两种成分，第一是苦笑，生命很苦，真的是苦笑，见到你，第二是暗笑，可能吗？能帮助我吗？只是因为朋友介绍他就来了。大概半个小时以后，我听他的故事，我一直在细心的听他讲说，我就告诉他，我听完了你的故事，我要跟你讲说，你的问题不出在婚姻问题上，你的问题是出在你的生命上，婚姻只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如果照你这个样子，即使到了下一波的婚姻还仍然如此，所以你要解决你的婚姻问题，先解决你的生命问题。所以我奉神的名就呼召他了，他就信主了，于是怎么样，就无条件的撤回离婚的状子。过了不久，有一天他打电话来，他要把太太也带来要见我，很感谢主，他们两个人就在那一天都信主了。临走的时候，我叫他们留步，你们要当着我的面，你们要一起 hug。 所以他们就好像好多年已经不会两个人在当着一个别人的面前拥抱在一起，所以他们就哈哈哈自己就对着笑起来了。这个故事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故事是从苦笑、暗笑到喜笑。大家记得耶稣对待说过门徒说过这样的话吗？第一句话是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在马太福音中说，耶稣还有一句话是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保罗的见证是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耶稣的话是真的，因为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仍然能够帮助我们。阿们。耶稣是活的，如果你这样信，我告诉你，耶稣今天就来帮助你。大家或许也听过我的见证，16年前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我跟师母太太只是分隔7个月而已啊。 第一次七个月没有见面，在机场上拉着我的儿子就说，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阿姨来过，这是我们的婚姻状态。但是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他说我们苦要苦在一起，跟我风雨同舟。这十五六年来，我来到美国半年就信主了，半年就奉献了，这十五六年一路传道到今天。我们甚至还彼此说，如果还有下辈子，我下辈子还要娶你。他竟然当着众人的面头，我下辈子还要给嫁给你。如果十六年前在机场上有人告诉我，如果你能够信耶稣，你们有一天你们会重谈恋爱，你们两个会谈论彼此的婚嫁，我们一定会哈哈大笑，不是暗笑了，这怎么可能，天方夜谭吗？大家想过没有，上帝是非常幽默的。当他看到那个暗笑的撒拉在明年的今天他要生出一个儿子来的时候，他就告诉亚伯拉罕说，未来的儿子的名字要叫喜笑。以撒的名字叫什么？翻出来，喜笑。你不是暗笑吗？上帝说的，明年这个时候你生的孩子以撒，他的名字就叫喜笑。一个暗笑在一年之后变成了喜笑。所以撒拉就在说啊，就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哈哈，大家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原来我们都是苦笑的人，原来我们都是暗笑的人。但是今天耶稣来到了撒玛利亚村庄，他等候在雅各井旁，他就要恩赐给我们一个喜笑的生命，要将一个喜笑的以撒孕育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为我们的上帝实在是一个将哀哭变为跳舞，能够化诅咒为祝福的上帝。阿们，弟兄姐妹，我们里面要有这样一个信心。我记得在2007年啊，我们感恩节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记得在感恩的聚会上我说，我们大家一同要来喜笑。当我们要在一片荒芜的地方，要奉神的名，将来要在那个没有华人教会的地方，要去建立一个有300人的，3年里面要建立一个300人的教会，多少人可能在暗笑，连我们自己都在摇头。但是我们能不能因着上帝的恩典，里面有一个宣告说，我要喜笑。结果我带领大家说，来三声喜笑。第一声喜笑是笑给我们自己听的，第二声喜笑是笑给旁边的人听的，第三声喜笑要笑给上帝听的。结果我们的弟兄站起来说，我们要第四声喜笑，要笑给那魔鬼听。结果我们就在那一天的喜乐的聚会中，大家就哈哈哈哈的笑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聚会已经进入到1年半了，我们其实面对非常大的困难。333仍然是我们的意向。今天我们相信还有不少的人在暗笑，不少的人在苦笑。我听到这样的玩笑，还有人说300人可能办不到吧。我们看了要动员教会中每一个家庭，在这3年中每个再多生两个孩子，那时候我们的磐石教会就哈哈哈就变300人了。哎呀，我听到的时候我真的在想，这是暗笑，这是苦笑，这也是玩笑。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2009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神面前领受一个喜笑的生命？上帝来到雅各井旁，来到撒玛利亚村庄，他要将一个喜笑孕育在我们的生命中。今天在坦普教会悔改的这个弟兄就是如此，多少的愁苦，多少的挣扎在服侍神，但是我们的上帝他说是不是这样的，他是将一个喜乐的生命来给我们的。在主的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里面也能够喜笑起来？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你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耶稣在这句话里告诉我们一个如何得着上帝恩赐和永生的秘诀，那就是说，你若早求，他就会早给。弥赛亚的拯救是要带给万人的，是要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我们若知道神的恩赐，就要早求。我们如果早求，上帝怎么样就早给。主的应许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 开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但是我们实在是看到圣经也非常遗憾的在写道，他说生命在耶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一个遗憾，上帝是个光，照到黑暗里，我们本身就坐在死荫里的人，光照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竟然不接受光。圣经遗憾地说，他耶稣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耶稣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我们整个的世界，我们能够生命得以维持的，上帝的全能托住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却不认识他。圣经遗憾地说，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稣也非常遗憾地在说，有人因为买一块地，有人因为刚刚买了五对牛，有人因为刚刚娶了亲，就一个一个找着一个非常合理的动听的借口呢，拒绝了耶稣的邀请。耶稣用了一个词，他说他们都是异口同音的拒绝我。在这里当我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不仅看到圣灵的忧伤，我甚至也看到圣灵的愤怒。因为耶稣说得非常的清楚，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耶稣后面的一句话是说，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所以亲爱的朋友，我想说，当圣灵催促你要你接受耶稣为你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消灭他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因为我们失去的往往还不只是一次的机会，我们还可能让圣灵忧伤，甚至让神愤怒。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句话是在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在上帝的眼里，我们都是一群找水的人，因为生命离不开水，这是一个常识问题。问题是怎样的水才能真正解渴呢？满足我们生命里面最深的需要呢？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今天你来打的水喝了还会渴，但是我若赐给你的水要在你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面对耶稣的话，有人可能不理解，因为外面的水是眼睛看得见的，我现在不喝就会口渴，而耶稣所说他赐给我的水会从里面不断地涌出来，而且永不枯竭。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觉得这种属灵的话只能在圣经里看看，只能在教会里听听，出了教会就不管用，关上圣经就不管用，人还得靠自己打水解渴嘛。最近我听一位弟兄讲说，他说他的老板啊是一个工作狂啊，现在呢年岁也大了，体力也不行了，精神也不佳了，好像要面临退休了，现在心里他说非常的恐慌，他的老板非常的恐慌，他觉得退休以后啊，回到家以后已经没人管了，因为他在单位里要管了一波子人，现在回到家没人管了，他说经理说可能去管自己的老婆，如果没人管只管自己太太的话，他说他一定他有自知之明啊，他说我回到家里如果管太太的话一定会被家里弄得鸡犬不宁。所以结论是什么呢？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能退休。哇，很多人是这样的，一退休就死掉了，没法活了。这种人生要靠不停的工作来解渴的，没有一个不是干渴到死的，因为这个水喝了还会渴，渴了喝了还会渴，渴了还会喝，直到生命的枯竭。多少人的生命是枯竭而死的？前几年我看到一个报道是说，他说现在发明了一种新药，没有什么大的副作用。哎，这个药好在哪里呢？他说人犯困的时候，只要服一颗药丸，就会睡意全消，精神盎然，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喂，我看到这个报道我也吓一跳，这个报道写了一句副标题，他说这是夜猫族的福音。喂，一听到福音我就知道了，他在推广告对吧？当时我看到这个报道里面有很多的感慨，我在想说真的有这样一个药出来，我相信会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药物，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会使用这个药物让干渴的自己变得精神百倍，还有能耐去做这样去做那样。但是如果这个世界却因为人们可以常常不睡觉 或者少睡觉会变得更加的疯狂。大家想过没有啊？一定的。哇，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的疯狂，喝了还要渴，渴了还要喝，变成了提前斗志，生命一定枯竭。今天耶稣所面对的撒玛利亚妇人，就是一个拼命拿自己的婚姻，拿自己的本钱来解渴的人。她已经结过五次婚了，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与她同居的还不是她的丈夫。今天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村庄，在雅各井旁等候她，不是要揭发一个人的隐私，耶稣乃是要来帮助她解决里面的干渴，找到活水的源头。有关撒玛利亚妇人生命改变的故事，我会在下一堂的信息继续和大家分享。今天我要问的问题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里面有干渴吗？我告诉大家，我牧师，我里面有干渴，我相信你也有干渴，问题是你我正在寻找什么样的水来解渴。我相信今天当前啊，经济风暴，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解渴的水。我今天要给你说，其实不然，这只是一个假象。工作从来只是养生的所需，即使是一个工作狂，我刚才说的那位老板，工作的本身并不会让他解渴，而是那些与工作随之而来的能证明他的成就感、荣誉感和存在价值的本身，那个东西可能就是他解渴的水。最近一段时间，我注意到美国几个趋向性的情况报道，我看到在经济风暴中，许多的美国人他们正在拿什么东西来解渴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是说华尔街亏钱，但买乐透的增多。报道说，在华尔街投资亏钱的美国民众继续愿意在乐透赌博上大把花钱。统计数据表明，去年美国有乐透业的42个州，25个州的销售增加。就在前几天，我又看到美联社的一个跟进报道，说在各州预算出现短缺，越来越多的州想利用赌博来填补他们政府预算的空洞。至少目前有14个州正在酝酿立法，允许设立或增加吃饺子机、老虎机和赌场。美国目前的赌业年营运业高达540亿，为世界之最。美国人干渴到一个地步，他们用赌博来解渴啊。第二个是说，尽管经济持续低迷，电玩产业却不受衰退影响，销售再创历史新高，这是原标题哦。电玩去年热卖213亿，08年的销售比07年180亿增长19%。我们做爹妈的常常说孩子不应该迷恋电玩，但是我们实在今天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美国的成年人一样的在迷恋电玩。第三个趋向性的报道是说什么？说美国成人 I 片一枝独秀。据统计，美国人每年花150亿元在成人电影和相关的产品上，远远超过好莱坞所有的电影公司北美票房的总收入。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2008年5月，当数百万的美国人收到国税局的第一批退税支票之后，许多专门提供成年色情服务的网站生意兴隆，明显上升。通常夏季这些网站业务量是最萧条的时候，但是去年从5月中旬起，会费的收入比平时增加了20%到30%。当我看到这些人心干渴的报道时，我会想到什么？我想到第一的是耶稣所说的那个浪子的故事。当浪子饥寒交迫的时候，连猪吃的豆荚也会去抢食的。我要说，我们的工作只是提供我们养生的所需，并不能解决你我里面的干渴。即使在今天的经济风暴中，其实人们也没有把他们的工作当作解渴的水，他们今天仍然在找赌博、找电玩、找色情或其他的东西来解渴。我今天安静在这个讲章面前，我突然想到李白的话。李白有一首诗叫抽刀断水，什么水更流，哎，这是你看到溪水在流，你把刀一下劈下去堵一下，你刀拿掉什么水更流，举杯消愁什么呀 愁更愁。里边已经观察到这个现象了，人已经在饥渴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用酒来烧愁的，你要用酒来烧愁更愁，你抽刀断水水更流。但是李白仍然是一个没有出路的人，他接下来的话说，人生在意，在世不称意啊，明朝散发弄扁舟。他想回归自然，但是即使在自然中，他里面其实内心也找不到那份恬静，里面也找不到那一份的活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其实我们真的要想一想，我们离我刚才讲述的那一群人其实并不太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当他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他开始有这样的祷告，他说，主啊，我真是嘴唇不洁的人，你要把我带去做先知，我要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主啊，我真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是的，只有我们的上帝才能真正使我们里面洁净，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才能让我们里面真正的满足，真正能够在我们里头永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真的信这个话吗？其实一个人说他信什么，不是嘴里说的，因为信仰从来是一个人生命自然的流露。一个人的上帝观，即一个人上帝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就决定了他这个人在世上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一句话，你的心里有一个怎样的上帝，你就活出怎样的一种生命。我们一起来重复这句话好吗？你心里有一个怎样的上帝，你就活出一种怎样的生命。这是我预备讲上去圣灵突然开启的一句话，我看真的是如此。亚伯拉罕和罗德的上帝观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在信心的路上曾经一同走过，但是他们的上帝观不一样，最后分道扬镳。大卫和扫罗都是被神高抹的君王，但是他们的上帝观是不一样的，他们就走了完全的不同的路。同样，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却常常觉得我们里面却没有活水，不是耶稣没有来到我们的撒玛利亚村庄，也不是耶稣没有从来没有等在雅各井旁，也不是耶稣从来不想赐给我们活水，而是我们常常不那么看重眼前的耶稣，并不那么相信耶稣说的他要赐给我们永流不竭的活水。记得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今天我们已经活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中，我们的信仰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今天许多上帝的儿女心中不是没有上帝，而是对上帝并不那么敬畏，上帝也变得并不那么重要，甚至是变得可有可无。我曾经听到有人这么说，今天人们对上帝的兴趣已经比不上电视、电脑和电玩，今天人们看上帝的权威已经比不上世界的财富和名利，今天人们听神的审判远远比不上晚间的新闻报道使人兴奋觉醒，今天人们想神的真理甚至比不上街头的广告那么吸引人。所以我在想说，这种浅薄的后现代时代中的这种表面的信仰直接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会使我们轻看耶稣的作为，会使我们远离上帝活水的源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耶稣如何在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今天也一样在对你我说话。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的给你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耶稣还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在圣经这个故事中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大光，和在上帝的恩典面前，撒玛利亚妇人因着她里面的渴慕和单纯的信心，她就在眼前这团乱麻一团的生活里面，就在充满迷茫和诱惑的生命中，她向耶稣伸出了那只枯干的手，于是她就真实的摸到了耶稣，得着了活水，得着了那永不枯竭的泉源。撒玛利亚妇人得着了， 我们也可以得着，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昨天、今天和明天永不改变的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的话语发出就发出亮光，你要照亮我们心中的幽暗，让我们来到你的光明中吧。在座的有没有慕道的朋友，你听了这样的信息以后心里有一个感动，是说是的主，我要这样的活水。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你可以向着爱你的主伸出你那双枯干的手，愿意得着他。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愿不愿意因着你里面的信心来向着爱你的耶稣伸出你那枯干的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亲爱的主，圣经说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亲爱的主，让我们里面真是明白在耶稣里有永生的泉源。哦主啊，你不只是过去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你今天仍然可以救我。在今天这样经济风暴中，在我们里面干渴中，在我们恐惧中，你仍然可以救我们。亲爱的主，你今天仍然走进撒玛利亚村庄，你今天仍然坐在那个雅各井旁，今天你早已带着上帝给你的那清晰的旨意要对我说话。亲爱的主啊，让我开启我里面的心吧，让我天天与你相遇，天天活在你的恩福之中。愿主完全的得着我，也愿我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啊，就像有永活的泉源一直永流到永远。愿主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